邓经大败，损兵折将，要退守台湾。这个消息让董国泰知道了。董国泰是郑成功原配的夫人，为郑成功生儿育女。要说这段插曲啊，很有意思。当初呢，这个包办婚姻，郑成功不太满意，因为这个夫人呢比他长着两岁，不是因为岁数大小的关系，郑成功就觉得这个人不怎么地，因此夫妻的感情不太好。那么郑成功呢，东挡西杀，转战南北，对家里的事很少过问，到时候把钱送到家去，有人照顾着吃喝抚养子女也就算了，他们夫妻也很少在一起。那么后来有一次，咱们说过，清兵趁郑成功不在偷袭厦门，多危险的，夫人带着俩贴身的丫鬟，临撤退之时，金银财宝一概不要，一丈夫最喜欢的台湾地图他带在身上，永历帝封郑成功的诏书他带在身上。后来厦门收复了，把清军打退了，郑成功收拾残局的时候见着夫人，他一看夫人没出事挺高兴，夫人把这两件宝物一献，郑成功是深受感动啊，心说这是我的贤内助，检讨自己过去对夫人疏远，有点内疚，从那开始他对夫人极其尊重，夫妻的感情扶旧如初。本来夫人不能干政，排兵布阵的事儿，国家的大事儿，禁止女人在这掺和。过去封建社会重男轻女，都是女人是祸水，所以有这明文规定。但郑成功破例，有些军国大事自己掰不开镊子，怎么办呢？举棋不定的时候，就跟夫人探讨。董氏夫人，很多很多方面起到辅佐的作用，出的点子都不错。再举个例子说，郑成功在外头转战南北，家里后勤的事情都是董氏夫人挑起来的，这后勤是最主要的，前方打仗寄养跟不上去，军靴军帽军粮等等物资上不去，肯定得打败仗，那么后方的事夫人整个承担着，亲自缝补军衣，给军人做鞋，给军人做帽子，这些事情他整个负担起来了。郑成功之所以打胜仗坚持那么长的时间，跟他的夫人密不可分，真是应那句话了，女人这是半边天呐。后来郑成功不在了，这董氏夫人把儿子抚养成人，郑经接替了王位。夫人军国大事还是不管，但是有些事过问，有些事不管。退到台湾之后，还是尽自己的责任。儿子郑经在外头暴打前敌，他在后方后勤的事还是挑起来不放啊。今天听着陈永华这一说，陈永华也没想到这位老国太顿时气得脸色发青啊，用手指着厦门的方向，正经啊正经，你个不成才的奴才，有辱先王，有辱列祖列宗啊，你这老子何等英雄，怎么到了你这辈儿上如此的窝囊废呀、啊？丢城失地，损兵败将，你有什么面目退守台湾呢？就这么就回来了啊？不行，夫人告诉陈永华，你代表我写封信，严厉斥责郑经，问郑经，这次打败仗的根源是什么？这个错在谁身上？谁指挥的战斗？一定要追其责任，该杀的杀，该关的关。先王在日，执法如山，叫郑经也必须得这么办。兵不斩，将不息啊！不这样难以树立军威。第二， 不许郑经回来，他搞不出个名堂来，休想来见我。另外，对死者要优抚，对家属从优款待，要好好的超度超度，要振奋人心。国泰说完之后，陈永华刷刷点点都写下来，命人送到前敌厦门。郑经接着母亲的信展开一瞅，郑经眼泪掉下来了。您还真别说，郑经你看窝囊废啊，是个孝子，对母亲十分的尊重啊。母亲说话现在就是圣旨了。郑经为啥哭啊？觉得对不起老娘，老娘慷慨陈词，指的都是痛处，击中了要害了。不行了，放弃回台湾的念头吧，母亲不允呢、母亲指令当儿子必须照办呢。第二天郑经召开大会，文武百官全到齐了。郑经把这封信叫大伙看看，看完之后郑经说，看着没，兵不斩将不齐，我们一口气丢了七座关城，据初步统计损兵折将30000有余啊，战船被人击沉击伤400多只，这个损失也太大了，究竟责任在谁身上？就这么不红不白就放下了，绝对不可以，大伙查找原因，究竟是谁。哎呦，闹得人心惶惶啊，谁都怕揪到自己头上，但又不能不揪，揪来揪去揪出俩人来。前敌的大帅许耀，不管怎么说他逃脱不了干系，他是兵马大元帅呀、打了这么大的败仗，丢失这么多的关城，你说什么也得负责任呢。这头一个。第二个还有姓薛的，叫薛思进。薛思进守汀州，清兵一到，薛思进一枪都没放啊，开城门跑回来了。这逃跑将军，你哪怕打一仗打败了，损兵折将，没有那个力量回来，也有点借口啊。没打就跑回来了，有人检举。郑经点了点头，来人，把他俩给我绑了。顿时五花大绑绑上了，推到外头，把脑袋砍起来，以正军法。薛思进低着脑袋，一句话也没有。没有理由，就是软弱，没打就跑回来了，杀应该的，因此他低头不语，愿意在这受刑。但许耀不同啊，许耀班班之望啊，一边往外推的许耀一边喊，大王，臣有下情回禀，臣冤枉啊，大王你得叫我说明白，再死我也瞑目了。郑经一听，推回来，推回来，把他推回来。许耀哭痛跪下，掉着眼泪大声疾呼，大王啊，臣打了败仗了，罪不容赦，杀我我心服口服，但是大王你别忘了，我是冲锋陷阵的材料啊，我是义勇之夫，我不配做三军统帅，我向您提出过几次，就在乌龙江江岸我还递过2次辞呈啊，大王不允呢、硬拿鸭子上架，叫我怎么办呢，我硬着头皮就得在那指挥，大王啊，我觉得这事儿我想不明白啊，你是拿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，到头来打了败仗还怪我，我是不是觉着有点不服气儿？大王你好好想想，但是你愿意杀我，别的没有可说的，那您随便吧。喂，郑经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坐在椅子上一琢磨，可不是怎么的，这事儿就在眼前摆着呢。哎呀，看来怪来怪去得怪我呀。哎呀，他说的是一点都不假，拿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， 他不够元帅的资格，我非嫁他当元帅，乃至指挥使领打了败仗。其实这事也不怪他呀，我听人说了，他竭尽了全力了，都要抹脖子了，被江胜把他给救了。这你说话一出口怎么收回呢？他看看左右，这阵儿有人建议大王啊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，需要徐将军赤胆忠心呢、啊。打败仗这事儿也不奇怪，大王啊，能不杀还是不杀才是。是啊，你说呢？大王，我看也是那么回事。你们都说说，哎，大王刀下留人，哎，把徐将军饶了吧，松马，哎，活了。许耀不那么咋呼呀，脑袋搬家了。看来好汉长在嘴上，好马出在腿上，这要是磕巴可就完了，干着急说不出话来，脑袋就搬家了。许耀死中得活，千恩万谢。正经说，你这么办啊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我给你一支人马，你在外边驻守，有了机会的时候你还要夺几座城关报效于我董门。大王放心，罪臣义不容辞。好，你下去吧。还剩一个呢，这薛思进怎么处置？大王，他该死。大王，把他杀了。这个小子太窝囊废了，一仗都没打就跑回来了。是啊，我郑家军怎么能容这种软包蛋？杀了，把薛思进砍了头了。要不就向国泰也没法交代，人头示众。通过这件事，郑经稳定心神，心说呀，我也别回台湾了，厦门就是我的家呀，我娘不让我回去，我得振奋精神呐、啊，给我娘的脸面找回来，我不能让先王指责于我。接下来给死去的士兵超度亡魂，给家属从优的待遇，按照国泰的指示一一都照办了。再接下来正经整顿军队，死了那么多的人，跑了那么多的人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重新编队。经过正经考虑多时，文武百官的建议，他们又挑选了一位大都督刘国轩。刘国轩也是一员老将，当年就跟随郑成功，鞍前马后是屡立战功。现在老人们陆续的都不在了，唯独刘国轩还在着，精力充沛。你看刀打败仗，就刘国轩下属的三镇兵马，要说一个都没死，那叫玄乎，死亡的数字几乎等于零。人家是三镇人马，这兵精粮足，是兵强马壮，看出人家的指挥才能来了。郑经一看得破格提拔，这是我的老前辈啊，因此跟百官商议之后，提拔刘国轩为大都督都招讨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赏上方天子剑一口，把兵权整个就交给他了。刘国轩是磕头谢恩呐、啊，另外他也得有副手啊，把副手提拔谁呢？提拔吴树。吴树也是一员老将，这个人不言语，闷头总是干活，但是他很少打败仗，胸中有韬略，就提拔吴树为副都督，协助刘国轩。任命了人选之后，把其他的镇又进行了编排。后来剩下江胜、江栋。哎呀，郑经就琢磨这哥俩，当初我没拿他们当回事，这么一看，久经考验，这是人才呀！就提拔这哥俩做了前敌副总指挥，领兵带队守卫厦门。哥俩也是千恩万谢。一切都安排完了，郑经 就坐在厦门听信。单说刘国轩为了报答主子知遇之恩，率领部下三镇人马弃舟登陆，跟清军展开了鏖战。这刘国轩真厉害呀，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，一口气就攻占了澄海镇。澄海是个大镇啊，让刘国轩给占领了，打死清都督一名，知府抹脖子自杀，红旗报捷。郑经一看，这还真不错，总算出来一口气儿啊！传令嘉奖，犒赏三军，让刘都督先坐镇澄海。就这么的，信儿传进去了，多少的让大家心里透过一口气儿了。但是郑经没人的时候，在私下心灰意冷啊。郑经掉眼泪掉了不是一回，心说我现在过得叫啥日子，血雨腥风，心惊胆战，吃不好睡不安，把心血都耗干了，真不如有钱的土财主啊，吃口安定饭有多香啊！现在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，何时是了啊？哎，我的命太苦了，哎，我就在这守着吧。一开始呢，他心还不这么乱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耍乎之间就过了五年呢。到了康熙十七年了，他在厦门一蹲就五年了，和清兵之间是旷日持久的拉锯战，没有大型的战斗，就小捅的。那位说，你说出有矛盾呢、啊、清军百万雄兵想收复厦门收复不了啊，怎么那么难？哎，这有客观原因，现在清政府以康熙皇帝为领导，全力以赴对付吴三桂。您不看了电视连续剧了吗？平西王吴三桂反了，雄兵百万，攻城略地，势不可挡啊！康熙帝也有点害怕，得全力以赴把他消灭。因此，抽不出兵力对付郑经，但是又不能不守卫海疆，所以小谈论、小打小闹，那力量都在西北、西南方向。在去年的春天，吴三桂打败了，秋天退守湖南衡阳。吴三桂将近七十了，一看大势已去，人心叛离呀、啊！因为自己的名声太臭了，这么好的机会失去了，心灰意冷，又想我造了一回反，我不得尝尝这皇上什么滋味吗？就在湖南衡阳称帝了，啊，真当皇上了。据说很可笑，那些朝服坐不起怎么办呢？把戏园子那些服装全给抢来了，哎，官都穿上了。印磕不及怎么办呢？印费劲呢，上哪找那么些好料去？有人出主意，磕大萝卜的，萝卜好磕。这文武官大印都是萝卜磕的。那金銮殿没有黄绿琉璃瓦呀，拆庙，庙都拆尽了。也凑不齐，最后有人出主意刷黄色，黄色就刷不挺好，结果一下雨把黄色全冲掉了，文武官的脸上跟花花蛋差不多少，真是荒唐极品啊。最后吴三桂长叹一声，死在衡阳，他死了，清兵这才集中兵力在对付东南沿海。所以说呢，拉锯战这是清朝刀不开手，郑经苟延残喘才对付了五年呢、啊。在这五年当中，除非澄海被他们占领了，其他地方也没占着，因为时间太长了，郑经懒于管国政的事儿，天天在后宫睡懒觉也不起来，把军政的事情 都交给冯锡范管理，武的有江胜、江东，文的有冯锡范，你们看着处理去吧。在前头最顶着的是刘国轩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我乐得休息休息，是醉生梦死，人就怕丧失斗志，偏偏借酒消愁，时间长了身边多了三个宠臣，你看呐，亡我败家就怕这手。这仨宠臣，一个叫石明良，一个叫王世泽，一个叫傅维林。先说石明良，现在在郑经手下官拜副总兵之职，别人暴打前敌去了，他守卫王宫的安全，就像侍从武官长、卫队的队长一样，经常跟郑经接触，所以郑经跟他关系不错，他天天没事陪着郑经闲谈。哎，这石明良挺能白话，比说书的还能说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还能讲一些民间的趣事，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丑闻，也不知道从哪学了这么老多，没事给郑经讲，叫郑经开心。这个王世泽什么人呢？王世泽管老营，管的主要是妇女和老人，老营的一个镇主。因为老营啊，他上哪去也不离开远门，没事也陪着郑经在这闲聊，久而久之也成了郑经的宠臣。还有一个人叫傅维林，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。傅维林现在表面上的工作是郑经封赏他宾客司的总管，宾客司啊是招待客人的，经商贸易的往来的使者安排住宿都是他负责的，宾客司的总管。他也没什么事，经常也陪郑经来聊天。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呢，他是清政府打入厦门的内奸，按新词说是个特务。要说起来有段插曲，现在福建的总督换了人了，姚启胜，姚总督。您看电视连续剧有个老头怪怪的，就那姚启胜，其实这姚启胜非常聪明，那是怪才，不然的话康熙能任命他福建总督吗？把别人都撤换了，把他安插到这儿。姚启胜也想立功，分析来分析去得派心腹人打到厦门去，最好打到郑经的身边，一我能源源不断得着确切的消息，另外还能办大事，实在不行对郑经就下手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啊！郑经要是不在了，也许局势有所改观。因此姚启胜在二年前就物色了一个人叫傅维林，叫他打入郑经的身旁，要策反郑家军。